长老制为什么在苏格兰推广呢？因为在这个胡格诺运动里面，在法国时候，长老制已经相当成熟。但是长老制其实在哪怕在日内瓦也不是特别明显的。但是真正到了苏格兰的地方以后呢，梅尔维尔发现，过往苏格兰国王要控制教会，就是通过他的任命的主教进行。他听过他任命主教对教会进行控制。如果要斩断国王伸向教会的黑手的话，就要一定要把教会的治理制度改一改，就是由教会自己来推举出什么，安列出一群长老。啊，这就是国王就不可能来做了，用长老制取代了什么？这个主教制是其实有很多方面是英格兰教会为着维护他的信仰自由，不受王权的干扰。他这样做了以后呢，有几点：确保教会与政府的平行独立的地位，政府和教会是平行的，各有各的上帝所赐予的职分范围，教会就传福音，政府就好好维持治安。对不对？这方面就是好的政府保护基督徒传福音的权利，好的教会也给政府祷告，让政府的这个治安效果做得好一点啊，更不要让它发生贪腐现象，这是这样的。第二啊，促使政府的效法长老会的治理模式，建一个民主的代议政体。西方的民主代议政体他敢做，因为是教会先做了。教会的长老制就是民主代议啊，就是说一群基督徒把他们的这个认为的属灵领袖推举出来，组成了长老团，对吧？一些事情放到长老团里去议啊，这就等于在社会上面就是什么，就可以推出说国会的议员在讨论国家的事情，对吧？这是这样子，这是基督徒对政府的这个社会的贡献。但是真正的教会长老会跟社会不一样，社会是各种民族利益的平衡和协调，但是教会大家都来是什么，尊重主的教训。这请注意，民主是对基督徒是对社会的贡献，基督教对社会贡献，但是不是在教会，不是强调民主的，教会强调的是什么？为基督是什么？是主，神是主，是神主。所以保罗说，我愿你们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你讲这个不是搞专制吗？让他们都一样怎么行啊？当然了，因为在基督里面大家同感一灵，就是要一样。难道教会里吵吵闹闹让社会上面看笑话吗？因为这是信仰团体不一样。共产党错就错在他把这个信仰上的一致性，他如果在共产党管党，他党要求党员都一定要信奉马列主义，好好交党费，不要什么，我非常拥护他，你管好你的党员就是了，你可不要把我们不是党员，你基督徒你要把你套的管上去，凭什么基督徒一定要要服从党的领导？我又不是党员，我服从党的领导干什么？就写在三自教会的章程上，服从党的领导，这是中国教会的最羞耻的一页，大家要知道，有羞耻感，在上帝面前哭吧，好好的悔改，就这件事情，啊，这是这样子，第三，在剩余的观念，政府运用有限的权力，请注意，这个权力不是权力，这个是打错了啊，他政府运用有限的 limited power， 向人民履行的不是统治，是什么？服事。所以 the minister， 所谓 prime minister 的 minister 就是侍奉嘛，部长就是 minister， 的 prime minister 的是仆人中的仆人，就是第一仆人叫 prime minister， 这就是首相的意思，你明白吗？他不是说为着君王服务，他是为着民众，是服务观念啊，就是这样子。这个过程我要告诉大家，在苏格兰的过程，直到英国国会到1690到1610颁布一系列的法案才得实现，期间共花了多少啊？一个半世纪，坚忍啊！而我们要是要求就是没有前赴后继的，他们是前赴后继的，不断的求的，所以在历经考验，这个自由宝贵啊，珍贵啊，是不容易啊，所以他们能够拿到手就珍惜它，不会滥用它，这就是区别在这儿。然后我要谈到清教徒与英格兰的光荣革命啊，英格兰的光荣革命就是说到底呢，整个英格兰后来不派的就是害怕天主教重新成为英国国教，这是英国的清教徒的良心啊，不能让天主教重新成为英国的国教啊。可是呢，这个詹姆斯一世他就是要这么做，做了以后就发生了什么内战，最后把这个詹姆斯一世抓起来砍头，只是你是不法的，但是你的王权还是把他弟弟拿来啊，就是做詹姆斯二世，但詹姆斯二世继续还是要恢复怎么用他的用王权的方法来做什么，来继续来推展天主教。最后怎么办？英国人就采取这个办法，光荣革命，就是把从荷兰啊那个迎来了威廉三世和他的太太 Queen Mary， 也是从这个斯图亚特的君王体系里面去请来一位王族的身份的，因为他们是信仰归正，那个信仰改教运动的啊，是新教徒而不是天主教徒。所以英国的最后为了平息人民的愤怒，英国的这法律上写好，英国的王必须是什么？基督徒，是圣公会的而不是天主教的。这个才让这个英国的后来这个东西，这叫做什么呢？王室的权力就和平转移到议会中了，就人们从此王的专制的这个权力，这叫做什么？君主立宪。君王就是虚位，虚位他受妥协于制衡的智慧。这个做制衡怎么样呢？尊贵与权力做了分家，我把尊贵给了王室，你有尊贵但是你不必做事，因为你一做事就不尊贵了，因为人会犯错误，犯错误大家要骂你，对不对啊？所以呢，谁给你做事呢？就 Prime Minister 给你做事啊。那么就是这样子，就是首相来做事，首相所以大家可以随便骂啊，是这样子，因为他做事就要负责，这叫做责任政府啊。所以英王呢要自重一点啊，你不要随便发言，你发言发错了，这就反而是自爆什么，这个就是起丑了，就不行了啊。所以要自重，就是这个意思，说尊贵与权力做了分家。从五月号公约到美国宪法的诞生，美国独立战争大家知道，美国的独立战争有一句话是怎么样呢？有一句话就加尔文美国之父，这是谁说的？ Bancroft 说的，就是加尔文主义运动是一批清教徒乘着五月号到美国，只是为了祈求一个愿望，能够独立的自由的敬拜他们所信的神。因为他们在英国受到迫害，逃到荷兰，荷兰那个环境也不太好，最后就转到什么？到美洲新大陆了。他们到美洲并不是最早的英格兰居民，最早的是在 Jamestown， 在 Virginia， 但是他们对美国没有产生影响，因为他们没有带来新的改教观念，只有他们清教徒带来了。所以在这里面啊，他 Bancroft called Calvin the father of American and said， 就是说他在这里面就讲加尔文真的是这个里面的真正的属灵资源的带领。美国独立战争的真正原因，其中有一个就是清教徒不满英国国教的腐败，要求改革，不顺国教者，浸信会、长老会、弟兄会不满国教对他们压制，纷纷移民北美殖民。殖民以后，没想到英王还追过来，还要统治他们，就火了。啊，这个还行啊，我就是有句话叫什么？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嘛？我躲到这里了，你还要追上来，那就。最后要 defense 我们的权利了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独立战争人员其中有一个现在的历史学家完全 secularize 了，就是世俗化了，他根本不认识真正的原因。其实我看了教会史上一篇文章，1974年英国在加拿大实施魁北克法案，因为英国法属殖民地归给英国了，因为为了笼络这些法国的人啊，那个后代，所以天主教的前法属不明殖民地就宣布合法。现在合法性看起来完全政教分离是应该，可当时可把那些英国的清教徒移民气坏了啊！这还了得，他们当时反对着英国天主教化，现在你把这一块就许多清教徒移民，就很多教会呢就在这里，你除非独立，我们的信仰自由又受到威胁了，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北美殖民的第一次大陆会议开会以前就有祷告，所以他们在这里呢，美国的革命完全是宗教性的，法国的大革命呢是否认宗教的。华盛顿参选人在向国会交出军权，这是非常的重要的宪政之举。你要做军头的话，就不能真正有民选。所以他说，他完成了国会赋予我的使命，我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向尊严的国会告别。啊，我奋战友，我先交出委任，并辞去我的军职。所以美国就是说，总统一定是文人，啊，你是军人是不可竞选的。啊，你要是这样子，因为文官之那个之领是表明文明啊，如果是军头的话，那就是军法了，那是不行的事情。好，最后我就回到了这个大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宪法第一修正案非常重要，它是 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什么意思呢？叫国会将永远不得制定任何法律来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把某种宗教定为国教，这不是好事。凭什么你政府有这个权利认识某种国教就是呢？你没有这个资格，在教外你根本不懂，你根本上帝没有把这个权利，所以教会不被他收买，成为国教就收买了，教会也不受他的逼迫，这叫做 free exercise，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请注意啊，他不是说 啊，你可以信，但是你不能传福音，但是你不要随便聚会，你这样子那个什么，他是啥？这就不是要 free exercise， 给你信仰就是要你 free exercise。现在美国要把基督教变成 private 的 area， 私人领域是不对的，在公共领域里面彰显我们的信仰 free exercise。为保证这一点，所以要告诉你几个自由是政府、国会永远不得指定法律来报那个对待的。这种事情中国人听起来完全是。听得一头雾水，议会就最高立法机构了，到底定什么这个东西？他们自己选的议员自己决定，少数服从多数，你凭什么对议会立法？议会本身就是立法机构，要注意，